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管仲及稷下学者等。英明的君主有统治的方法和权术，所以不能被欺骗。明确法令禁令，所以不能违犯。详查各项职分，所以不能混乱。因此群臣不敢徇私，高贵的臣子不能欺压低贱的，亲近的人不能阻塞疏远的，孤寡老弱都不失其应有的职分，国内界限分明而不互相超越。这就叫做治国。所以民法说，所谓治国就是君主的道术明确。民主的法术是君主用来统一民众，一使臣下的。私术是臣下用来侵犯君主，扰乱君主的。所以法令废弛而私术盛行，君主就孤立无援，臣下就结党营私。这样君主弱小而臣下强大，这就叫做乱国。所以民法说，所谓乱国就是臣下的权术占了上风。英明的君主处在上位，有必然治国的威势，那么群臣就不敢胡作非为。因此群臣不敢欺骗君主，并不是爱戴君主，而是畏惧君主的威势。百姓争着为君主效力，并不是爱戴君主，而是畏惧君主的法令。所以民主掌握必胜的方法来治理必须使用的民众，处于必然尊贵的地位来制服必须服从的臣下。所以有令必行，有禁必止，君主尊贵而臣下卑贱。所以民法说，尊君卑臣不是考虑亲近，而是凭借威势取胜。民主治国设置爵位俸禄来鼓励民众，民众能从君主那里得到利益，所以君主有办法抑制他们。设立刑罚来威慑臣下，臣下畏惧君主，所以君主有办法统治他们。所以没有爵禄，君主就无法鼓励民众；没有刑罚，君主就无法威慑众人。所以臣下按照道理执行命令，并不是爱戴君主，而是为了趋利避害。百官遵守法令不做坏事，并不是爱戴君主，而是为了珍惜爵禄，逃避刑罚。所以民法说，百官各司其职，不是出于恩惠，而是刑罚必然施行。君主掌握生杀大权，处于威严权势的地位，手持令行禁止的权柄来驾驭群臣，这是君主的道术。臣下处于卑贱地位，奉行君主命令，坚守本职，处理分内事务，这是臣下的道术。所以君主行使臣下的道术就会混乱，臣下行使君主的道术就会危险。所以上下没有分别，君臣共行一种道术，这是混乱的根本。所以民法说，君臣共道就会混乱。臣下之所以畏惧谨慎地侍奉君主，是因为贪生饿死。假如人们不贪生不饿死，就无法控制了。生杀大权专由大臣掌握，而君主不危险的从来没有过。所以国家的治乱不由法令决断，而由众臣决定，生杀大权不由君主控制，而由群臣掌握，这是寄生的君主。所以君主把自己的威势专给别人，就一定会有劫持杀害的祸患；把自己的法度专给别人，就一定会有乱亡的灾祸。像这样是亡君之道。所以民法说，专权授人就会失去。凡是做君主的，不能推行自己的政令，废弃法度而放纵群臣，威严已经废弃，权势已经被夺，政令发不出去，群臣不为所用，百姓不听使唤，国内的民众不能控制，那么国家就不是他的国家，民众就不是他的民众了。像这样是灭君之道。所以民法说，政令根本发不出去叫做灭。民主的治国之道，卑贱的人不必等待尊贵的人引荐就能见到君主，大臣不必通过君主近臣的推荐就能禁用，百官通达，群臣显见，有罚的君主能看到他们的罪过，有赏的君主能知道他们的功劳，所见所知不被谬，赏罚不差错，有不受蒙蔽的方法，所以没有庸塞的祸患。混乱的君主则不然，法令不能到达民众，疏远隔绝而无法听闻，像这样是庸塞之道。所以民法说，政令发出而滞留叫做庸。臣下之所以能够乘机作奸，是因为专权控制了君主。有专权控制君主的臣下，那么君主的政令就不能推行，下面的情况就不能上达。臣下的力量能够隔绝君臣之间，而使善恶的情况不能上文，祸福的事情不能通晓，君主迷惑而无从觉悟。 像这样是堵塞之道。所以民法说下面的情况不能上达叫做色。民主广泛听取意见而独自决断，增加信息来源的门路。群臣的职责是下级能向上级进言，低贱者能议论高贵者，所以奸人不敢欺骗。混乱的君主则不然，听取意见没有方法，决断事情不参照多方面。所以无能的人能够上通，奸邪的臣子专权，君主耳目被蒙蔽，忠臣想要进谏的不能进用，像这样是侵害之道。所以民法说下面的情况要上达而道路被阻止叫做侵。君主治理国家没有不设立法令赏罚的，所以法令明确而赏罚规定得当，那么君主尊显而奸邪不生；法令倒逆而赏罚规定不当，那么群臣树立私交而拥塞君主，结党营私而截杀君主。所以民法说灭、色、侵、庸的产生是由于法度没有确立。法度是君主用来控制天下，禁止奸邪的是用来统治海内供奉宗庙的。私意是导致乱国，助长奸邪，危害公正的是造成拥蔽，失去正道而导致危亡的。所以法度实行则国家安定，私意横行则国家混乱。民主即使心中有喜爱的人，没有功劳也不赏赐；即使心中有憎恶的人，没有罪过也不惩罚。按照法度来检验得失，非法度之内的事情不留意。所以民法说先王治国不超越法度而放纵私意。民主治理国家按照适当的标准施行正确的道理。所以应当赏赐的群臣不能推辞，应当惩罚的群臣不敢逃避。赏功罚罪是为了给天下心力除害，杂草不除就会危害禾苗，盗贼不杀就会伤害良民。舍弃功法而施行私会，就是便利奸邪而助长暴乱。施行私会而赏赐无功的人，就会使民众侥幸而指望君主的私恩。施行私会而赦免有罪的人，就会使民众轻视君主而容易为非作歹。舍弃功法而用私会，民主是不做的。所以民法说不在法度之内施恩惠，凡是君主没有不想让民众为自己效力的，要使民众效力必须法度确立而政令推行。所以治国易使民众不如用法，禁止淫邪暴行不如用刑。所以贫穷的人不是不想夺取富人的财物，然而不敢，是因为法度不允许。强悍的人不是不能欺凌弱小，然而不敢，是因为畏惧刑罚。所以百官的事物用法来核查，奸邪就不会发生；暴慢的人用刑来惩罚，祸患就不会兴起。群臣并进，用术数来驾驭，私交就无法建立。所以民法说行动没有不合法的，是用来禁止过错而排除私心的。君主用来控制臣下的是威势，所以威势在臣下手中，君主就被臣下控制；威势在君主手中，臣下就被君主控制。蒙蔽君主的人并不是堵塞他的门户，然而政令不行，禁令不止，想做的事不能做成，是因为失去了威势。所以威势独揽在君主手中，群臣就畏惧尊敬；法政独出于君主，天下就服从其德。所以威势分给臣下，政令就不行；法政出于臣下，民众就不听。所以民主治理天下，威势独揽在君主而不与臣下共享，法政独断于君主而不从臣下出。所以民法说威势不能分至两处，政令不能出自两个门。民主统一度量衡，设立标准并坚守它，所以政令下达而民众服从。法是天下的城市，万事的仪表，官吏是民众性命所悬系。所以民主治国，合于法的就赏赐，违于法的就惩罚。所以依法判罪，民众死而无怨；依法量功，民众受赏不感激。这是依法办事的功效。所以民法说依法治国不过是依法办事罢了。民主有法度的控制，所以群臣都出于方正之治而不敢作奸，百姓知道君主依法行事，所以官吏所要求的是有法令则民众服从， 没有法令则停止民众用法与官吏对抗，下级用法与上级共事。所以奸诈虚伪的人不能欺骗君主，嫉妒的人不能施展其害人之心，谄谄恶语的人不能施用其巧诈，千里之外不敢擅自为非。所以民法说，有法度控制就不能用奸诈虚伪来取巧，权衡是用来确定轻重的数量的。然而人们不去摆弄它，并不是心里讨厌利益，而是权不能为它增减数量，衡不能为它改变重量。人们知道摆弄权衡没有好处，所以不摆弄。所以民主在上位，官吏就不能枉法，吏员就不能徇私。民众知道贿赂官吏没有好处，所以财货不流向官吏，权衡公平的对待事物，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徇私。所以民法说，有权衡的称量就不能用轻重来欺骗，尺寸寻账是用来获得长短的事情的，所以用尺寸量短长就万无一失。因此尺寸的度量，即使富贵众多强大，也不能增加长度，即使贫贱卑辱，也不能减少长度，公平而无偏私。所以奸诈的人不能弄错。所以民法说，有寻账的数目就不能用长短来差错。国家之所以混乱，是因为废弃事实而听信非议和赞誉。所以民主听取言论，要求说话者用事实来验证，赞誉别人的人用官职来考验他，说话不实的惩罚，官吏扰乱官务的惩罚。所以虚妄之言不敢进献，不孝的人不敢接受官职，混乱的君主则不然，听信言论而不督察其实，所以群臣用虚名来禁用其党羽，任命官职而不要求其功效，所以愚劣污浊的官吏在朝堂。这样群臣就互相用美名来推举，互相用功劳来假借，致力于多交党羽而不为君主所用。所以民法说，君主放弃法度而根据民生来禁用人才，那么臣下就会背离君主而向下勾结，根据党派来举荐官员，那么民众就会致力于结交而不求为君主效力。混乱的君主不查看臣下的功劳，被众人赞誉的就赏赐，不审查他们的罪过，被众人诋毁的就惩罚。像这样奸邪之臣没有功劳而得到赏赐，忠正之臣没有罪过而受到惩罚。所以功劳多而无赏，臣下就不尽力，行为端正而受罚，贤圣就无法竭尽才能，行贿而得绝路，那么侮辱的人就做官，托关系的不孝之人地位尊贵，那么民众就背离公法而屈服权势。这样朴实谨慎的人失去其职务，廉洁的官吏失去其治理。所以民法说，官吏失去其治理，是因为君主根据赞誉来赏赐，根据诋毁来惩罚，正直的官吏治理官府，依法而行无私，那么奸臣就不能得到利益，这是奸臣所务必伤害的。君主不参验其罪过，以无实之言惩罚他，那么奸臣就不能不侍奉权贵而求得推举赞誉，以逃避刑罚而获得禄赏。所以民法说，喜欢赏赐讨厌刑罚的人，背离公道而施行私术了。奸臣败坏其君主，是逐渐积累微小之事，使君主迷惑而不自知，对上则互相窥测君主心意，对下则收买民众声誉，赞誉其党羽而使君主尊崇他们，诋毁不党附的人而使君主废除他们，他们所认为的厉害，君主听从而施行，这样群臣都忘记君主而屈服私交了。所以民法说，结党营私互相作恶，因此忘记君主而私交，以禁用其党羽的声誉，君主没有术数，群臣就容易欺骗他，国家没有民法，百姓就容易为非作歹。所以奸邪之人掌持国事，群臣就仰仗其厉害，这样奸人为其做耳目的人就多了，即使有大义，君主无从知道。所以民法说，党羽众多，赞誉多，内外朋党，即使有大奸，他们蒙蔽君主也很多了。凡是所谓忠臣，务求明晓法术，日夜辅佐君主明于度数之理来治理天下，奸邪之臣知道法术明晓，就必然能治理，治则奸臣困顿而法术之事显达。所以奸邪之臣所致力于做的事，是使法度不明，君主不悟，而自己得以实现欲望。 所以正直之臣得到任用，则奸邪之臣困顿受伤害，这是正直与奸邪不能两尽并用的形式。奸邪之臣在君主身边，不能不对正直之臣厌恶，既然厌恶，就一定窥伺君主的空隙，而日夜危害他们。君主不察觉而采用他们的言论，那么忠臣无罪而困死，奸臣无功而富贵。所以民法说，忠臣死于无罪，而奸臣起于无功。富贵尊显，长久拥有天下，君主没有不想的。令行禁止，海内无敌，君主没有不想的。被蒙蔽欺骗侵犯欺侮，君主没有不厌恶的。失去天下，宗庙毁灭，君主没有不厌恶的。忠臣想要明晓法术以实现君主的愿望，而除去君主的厌恶，而那些专权的奸臣用私心来危害他们，那么忠臣就无法尽用其公正之术了。所以民法说，所死的并非有罪，所启用的并非有功，那么做臣下的就重视私利而轻视公义了。混乱的君主施行爵位俸禄，不依据法令考核功劳，施行刑罚，不依据法令审定罪过，而是听信重臣的话。所以大臣想要赏赐谁，君主就赏赐，大臣想要惩罚谁，君主就惩罚，废弃了公法，专听重臣。这样群臣都致力于结党，看重重臣而忘记君主，屈服重臣的家门而不去朝廷。所以民法说，十次到私人的家门，一次也不到朝廷。明君的治理明确分职，而督责完成政事，胜任职位的人留任，不胜任的废免。所以群臣都竭尽能力来治理政事，混乱的君主则不然。所以群臣占据官位，享受厚禄，没有谁致力于治理国家，而是希望掌管国家权柄而独揽利益，像放牧渔猎一样统治人民，来使自家富裕。所以民法说，百般考虑自家，一点也不为国家谋划。明君在上位，那么境内的民众都尽力来侍奉君主，百官分职治理，来使国家安定。混乱的君主则不然，虽然有勇力的人，大臣们私用，而不是用来侍奉君主；虽然有圣智的人，大臣们私用，而不是用来治理国家。所以部署人数虽然众多，不能被禁用，百官虽然齐备，不能被控制。这样只有君主的名义，而没有君主的实权。所以民法说，部署人数虽多，不是用来尊崇君主的；百官虽备，不是用来承担国事的。这就叫做国家没有人。明君使臣下尽力而遵守法度，所以群臣致力于尊崇君主，而不敢顾及自家。君臣名分明确，上下地位分明，所以大臣各安其位，而不敢互相尊贵。混乱的君主则不然，法制废弃而不实行，所以群臣得以致力于增益自家。君臣无分，上下无别，所以群臣得以互相尊贵。这样不是朝廷大臣少了，而是众多大臣不为君主所用。所以民法说，国家没有人，不是朝廷大臣衰败，而是家家互相增益，不致力于尊崇君主。大臣致力于互相尊贵，而不承担国事。君主设置官员，不只是让他们自身尊贵，后代供养而已，而是让他们奉行君主的法令，执行君主的政令，来治理百姓，诛杀盗贼。所以所担任的官职大，就爵位尊贵而俸禄丰厚；所担任的官职小，就爵位低贱而俸禄微薄。爵位俸禄是君主用来驱使官吏治理官职的。混乱的君主治理，占据尊位，享受厚禄，供养所交往的人，而不以官职为事物，这样官员就失去其能力了。所以民法说，小臣拿着俸禄供养交往的人，不把官职当回事，所以官员失职。明君选择贤人，说勇敢的就用军事来考验他，说有智慧的就用官职来考验他，在军事上考验而有功劳的就提拔他，在官职上考验而正式治理好的就任用他。所以用战功之事来确定勇敢怯懦，用官职的治理来确定愚笨智慧。所以勇敢怯懦、愚笨智慧的表现，就像黑白分别一样清楚。混乱的君主则不然，听信言论而不考验，所以妄言的人得以任用，任用人而不给官职，所以不贤的人不被困窘。所以 明君用法令来考察其言论而求其实效，用官职来任用其身而考核其功劳，专任法令而不自行举荐。所以明法说，先王治理国家用法令选择人，不自行举荐。所谓功劳，就是使君主安定，使万民得利，打败敌军，擒杀将领，战胜攻取，使君主没有危亡之忧，而百姓没有死伤被俘的祸患，这是军事立功的方式。奉行君主法令，治理境内，使强者不欺凌弱者，人多不欺负人少，万民欢心尽力来供养君主，这是官吏立功的方式。匡正君主的过错，补救君主的失误，申明礼义来引导君主，使君主没有邪僻的行为，被蒙蔽欺骗的祸患，这是大臣立功的方式。所以明君的治理，明确分职而考核功劳，有功的奖赏，扰乱治理的诸罚，诸罚奖赏所施加，各得其宜，而君主不亲自参与。所以明法说，用法令衡量功劳，不自行估量。明君的治理，审查是非，明察事情，用法度量来衡量，符合法令的就实行，不符合法令的就停止。功劳符合其言论就奖赏，不符合其言论就诛罚。所以称说，有智慧才能的人必须有可见的功劳，然后提拔他；称说恶劣败坏的人必须有可见的过错，然后废除他。这样世人就上达，而没有人能嫉妒；不贤的人困顿废除，而没有人能举荐。所以明法说，才能不能掩蔽，而败绩不能掩饰。明君的原则，确立民众所想要的，而求取他们的功效，所以设置爵位俸禄来鼓励他们，确立民众所厌恶的来禁止他们的邪恶，所以设置刑罚来威慑他们，所以根据功劳而行赏，根据罪行而刑罚，这样群臣中举荐无功的人不敢禁用，诽谤无罪的人不能退用。所以明法说，赞誉的人不能禁用，诽谤的人不能退斥，控制群臣专擅生杀是君主的本分，县令仰受制约是臣子的本分，威势尊贵显赫是君主的本分，卑贱敬畏是臣子的本分，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是君主的本分，奉行法令听从命令是臣子的本分。所以君臣相处，高下之位就像天与地一样，其划分不同就像白与黑一样，所以君臣之间界限分明，那么君主尊贵，臣子卑下，这样臣下服从君主就像回响应和声音，臣子效法君主就像影子跟随形体。所以君主发令而臣下响应，君主行事而臣子服从，有令则行，有禁则止，有求则得，这叫做容易治理。所以明法说，君臣之间界限分明就容易治理。明君运用权术任用臣下，使群臣贡献他们的智慧才能，进献他们的特长技艺，所以有智慧的人贡献其计谋，有能力的人进献其功劳，用以前的言论来督察以后的事，所贡献的符合就奖赏，不符合就诛罚，设置官职任用官吏治理民众，依据法令考核成功，遵守法令而依法办事，自身没有烦劳而分职治理。所以明法说，君主虽然不亲自去做，但只要遵守法令去办就可以了。